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是圣经主日，普天下的教会会特别纪念这个日子，也会特别纪念圣经。福音传到中国是从唐朝开始，但是有1200年之久，整本圣经没有翻成中文，没有发行在中国人当中。从唐朝开始，景教的传教士来中国，一直到第19世纪的时候，中国信徒才有一本圣经。在1819年，圣经已经翻成中文了，有1200年之久。虽然阿罗本来长安的时候，唐太宗欢迎他定居，传讲基督的信息，但是圣经没有好好的翻成中文。到了1807年的时候，马礼逊就来中国，他一生只有52年，有一半26年是奉献给中国，并且最主要的工作是把圣经翻成中文。52岁的马礼逊就回田家，他埋葬在澳门。当他来的时候，他就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。首先，东印度公司不许他坐他们的船，因为害怕这个传教士会影响他们的生意，就是搞鸦片的生意，所以不许他坐他们的船。马礼逊只好从英国先到美国，然后上船从美国来中国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段的历史。当时中国政府也不许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，跟今天大不相同。那个时候要砍头，发现有中国人教老外英文的中文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不是英文，叫老外中文的时候，会砍头。那马礼逊在这样的限制之下，就学会中文，并且在广州那个地方，他就几乎被关在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，家人也不能跟他在一起，有很长的时间。当时没有电脑，也没有这个签字，都是刻木板，而这个木板很多次就遭毁坏，有的时候是政府的官员发现了把它烧掉了，有的时候是马礼逊自己的同事因为害怕被发现，他们自己把这些木板也烧掉了，自己刻的木板他们也把它烧掉。那么还有因为是香港澳门这一带地方潮湿， 还有拜蚂蚁来饮茶啊，那么他们也把它毁坏了，来吃这个木板啊，所以玛丽孙遇到很多很多困难。当时葡萄牙政府是属天主教，他们也不许玛丽逊在澳门的地方设立一个印刷厂，所以这一方面也很困难。那有一次他存放这个要印圣经的纸在那个仓库，结果被火焚烧。但是虽然遇到这么多的挑战，这么多的困难，他坚持到底。在12年当中，不只是学会中文，编了第一本中英字典，同时也把整本圣经翻成中文。本来有人说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今天我带了好些不同的版本，其中一个是这个玛丽孙的圣经，这是一部分，也是圣经公会在玛丽孙来华190周年的一个纪念本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玛丽孙他翻的圣经都是文言文，似乎者也啊，那么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念啊，我想你还是会选择课本的啊。那么这是玛丽逊的这个翻的，这个是四福音跟使徒行传。后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差不多也都是个人翻译的功夫。那么有的是因为神学的立场不一样，有的时候是地区的语言不同，这个中文的有不同的地方，有的地方是在考虑要用文言文呢，还是用白话呢？那么到了1890年，教会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觉得中国有这么多版本，对教会没有好处，应该有一本，并且最好是用白话，不是用文言文，这样的一般的人都可以来看神的话。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不明白基督教为什么这样重视圣经，而在1200年之久没有人下功夫把圣经翻成中文。因为在改教运动之前有一种观念，只要有这些神职人员、神父这些人，他们明白圣经就够了，一般的人不需要看，那么让这些神职人员就自己来解释圣经就够了。但是到了改教运动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。马丁路德在德国就觉得信徒都应该有一本圣经，他就说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之职，就是每一个信徒不需要靠别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，你不需要透过一个神父、一个牧师、任何人进到神面前， 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有新的活的道路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那么，既然如此，马丁路德就说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他应该有一本圣经，而这一本圣经应该成为他信仰和他的生活的准则。他的信仰要符合圣经，圣经是客观的。那么，基督徒的信仰应该符合圣经，基督徒生活也应该符合神的话。所以这么一来，在16世纪的欧洲就特别强调信徒都应该有一本圣经，这就影响马里逊，影响来中国的那早期的传教士，他们也是有一样的看法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在五四运动前29年，差不多30年之前，基督教已经有这样的觉悟，就觉得如果能够把神的话翻成白话，让一般的人都可以看，这个对信徒、对基督徒有很大的很大的祝福，并且对传福音、广传福音也有益处。所以在1890年就决定了要把圣经翻成白话。首先他们本来选了提名的时候有28位，到最后只有10位真实参与这个工作，并且用了29年的时间，比马里逊还要长。这么多人用29年的时间就把圣经就翻成中文，重新就翻成中文。那今天你手里拿的这一本圣经是大概是和合本，是 Union Version， 是和合本。就在五四运动白话运动的前夕，这一本圣经在中国就出世了，就出现了，一直到今天是我们中国教会最喜爱的一本圣经。感谢主，在过去这将近100年的时间，从1919年到今天，还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，圣经在全中国发行，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也被使用。有一次，我在杭州去看一些朋友，当我们要上火车的时候，这位朋友就送行，那么给我们一个小袋子，袋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，在中国风俗习惯就不要当面就打开，所以等到火车开了以后，已经跟朋友说再见，那我跟师母就把这些把小包打开了，那就发现有2本像这样的书。当我打开的时候，我大受感动，前面有5个字，历史的见证，是这位朋友写的，里面我发现是手抄本，在文革里面的一本手抄本的圣经，非常的整齐。 当红卫兵把基督徒的圣经烧掉的时候，有一些弟兄姊妹爱神的话到一个地步，辛辛苦苦的一个字一个字刻钢板，然后油印，历史的见证。有人问，为什么在过去这三十多年，中国教会有这样的发展？我想原因之一是许多弟兄姊妹爱慕神的话，爱慕神的话。许多的人在19世纪的时候本来不识字，可是因为他们很渴慕要看圣经，所以就参加识字班，那么就学习读书，就看圣经。1980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，已经离开有34年，我是在中国出生的，在河南开封。那么那一年1980年，我在上海就跟戚信才老牧师见面。我说，戚牧师，我听说今天在中国已经开始印圣经，但是我们在海外听说圣经里面旧约没有但以理书，新约也没有启示录，有没有这一回事？那他叫人出去把已经印好的圣经拿来给我看，还没有装订好，还没有装订好，但是他就把里面的这一部分已经印好的就交给我，我看。旧约有但以理书，新约有启示录，我说都有啊。他说你们在外面听的有的时候很奇怪的这个谣言啊。那么这是1980年，那个时候是用繁体字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。我发现这个纸是在河南开封的那个造纸厂，我觉得很宝贵啊。我有偏见啊。那么这一本圣经是在80年就出版了。过了不久也有简体字的圣经，简体字的圣经。今天也许你会想，为什么带这么大的一个皮包啊、一个这个公事包来啊？那么师母也问我，我说我把我的图书都带来了，都是圣经啊。那么这是简体字的圣经，所以有繁体字，也有简体字的圣经。过了不久，还有圣经故事也出现了，可能有好几位也看了。这是用这个写报纸的那个中文，就写圣经里面的故事。旧约，好像是50个故事，新约50个故事，也发行的很广。在海外也有人做翻译的工作。有圣经公会翻了现代中文译本，那么还有新译本，有新译本。如果你对这个圣经的翻译有兴趣，在圣经公会可以买一本讲到圣经的这个历史。2000年的一个历史，有这样的一本，很有价值。不只是中国，也海外翻译圣经的功夫。那么我今天也给大家看最小的一本圣经。我的孙子孙女都问我 ：“Grandpa， 你看得懂吗？”我说我的眼睛老化了， 这是一本圣经，光是在一张一个什么 microfish 就这么这是一本圣经。那还有电子版啊，还有电子版，你打开啊，那么不必带圣经，你也可以也有圣经啊，英文中文都有了啊。不是你想，今天在这个时代，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便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有电子版，有简体字的，有繁体字的，有英文，有中文。我们是否爱神的话？到处都是圣经。可是如果我们只把圣经摆在书架上，认为好像表示说我们这一家是基督徒，没有意思。千万不要有一种迷信，就说圣经摆在家里面会出轨啊，没有这一回事。圣经存在心里面，今天青芬姊妹说得很清楚，不只是头脑的知识，生活的行为都要受圣经的影响。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三章10节到17节，前面9节就讲到末世的情形。那边保罗用了5次的爱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都不是好的。爱自己，爱钱财，不爱良善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5个爱，但是都是错的对象。保罗从3章10节就开始讲，他先讲到提摩太的过去，然后从14节就讲到提摩太的未来的一些劝勉。所以第10节到13节都是提摩太的过去。他说你知道，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是服从，你服从我的话，我的教导。事实上原文这个字不只是服从的意思，有三方面的意思。第一是考察的意思。路加在路加福音第1章也曾经用过这一个字，他说很多别人写圣经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下功夫考察，然后爱次把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就写出来。考察不只是服从的意思，也是考察的意思。所以提摩太也在那边推敲，也在那边考察，他在观察。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了解，你明白。第三是跟从，服从什么呢？保罗在这边就讲到3点。第一是我的教训。其实保罗第一次到提摩太的老家就开始教导这年轻的弟兄。保罗给提摩太写信，第一书提摩太前书，他就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，你可以做中人的榜样。在5方面， 在言语，在行为，在爱心，在信心，还有在清洁上，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一个年轻人可以做信徒的榜样。保罗就教导提摩太，后书二章二节我们很熟悉，他说，我在众人教导你的，你现在有责任把这个信息就给别人讲，告诉别人。所以第一，保罗就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，他说，你都服从，你都了解，你都明白我的教导，我所讲的。第二，我的为人你也知道，因为你天天跟我在一起，你天天跟我在一起。那我想保罗在这边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所讲的说和我所行的是一致的，是符合的，言行一致，不只是会讲到，也会行到。那么在这边保罗他很喜欢用信望爱，这边也出现在好几个美德的里面，信爱还有忍耐。那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三节，望所产生的就是忍耐，因为我们有盼望，所以我们能够忍耐。第三方面，保罗说，提摩太，你不只是听了我的教导，你也看了我的为人，你观察了。第三方面，你也知道我受的逼迫，我遭遇的这一切的困难、逼迫、痛苦，在安提阿的地方，在以哥念的地方，在路士德，都是离提摩太老家不远的地方。保罗在那里所遭遇的这些痛苦，他说，提摩太，你都晓得了。大家记得保罗第一次到提摩太的老家，那些敌人差一点把保罗打死了，他们用石头要把他打死，他们以为成功了，结果那些门徒围绕保罗的时候，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起来了。提摩太就在这样的一种的背景，这样的他就得救了。我常常说，我很佩服他的母亲，明明的晓得保罗所遭遇的事情，他仍然允许他的儿子跟这个保罗出去传福音。也可以做我们华人教会很多父母的榜样，虽然有苦难，有逼迫，保罗自己在这里就说，是主在这一切的苦难的里面都拯救了我，主是信实的。但是保罗在下面就特别强调一句话，他说，逼迫是一定的，凡立志要过金钱生活的人都会遭遇到逼迫。请大家注意，凡立志要过一个金钱生活，金钱生活是什么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活，是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的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这些门徒 不属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界带出去，他们在这个世界。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宝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基督里面？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。你再看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念了，但是你看前面的这一章三章一节到第九节，末世的现象很恐怖。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但是蒙主的保守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。这是神的大能彰显在人的身上，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自己做不到，但是靠主自己，靠他的话才能够做到。你说我没有受逼迫，你是不是立志过金钱的生活呢？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人呢？从十四节，保罗在这边就讲到提摩太在未来的年日该怎样。我们中文圣经十四节的翻译就是，你说听到的你都要存在心里面，要存在心里面。其实更清楚的意思是你要守住，你要遵守，不只是存在心里面，可能只不过是头脑里面的一些知识，你要去遵守。你记得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，耶稣开始讲到做门徒的条件。很多的人已经离开主耶稣了，但是主耶稣就说，如果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常常遵守我的道，那就是这个字 remain meno， 你就继续在这一个真理的里面，就是你自己所学习的，从保罗所学的，你从儿童的时候从小明白圣经，你要继续在这个道路上走。正如同约翰在一书里面所说的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。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过程，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就得了，而是说我今天在神的光里面要过我的人生，在光明中行。我们就彼此交通，并且主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保罗在这边就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到底是什么，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叫做神的话，是神所发出来的话，不是从人来的。所以在翻译圣经的功夫，不管是过去未来，我们要注意一个原则，不是重新写一篇文章。我觉得英国的解经家牧师 John Stott 他讲得非常好，他说不是要重新写一篇文章，而是用最清楚的话，最能帮助人明白的话翻译圣经。 我很担心今天有一些人，他们认为圣经都是古老的一本，我们就可以随便来改。但是圣经是从神而来的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十六节那边就告诉我们，是教人的益处，都是有益处的，是属神的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哇，我觉得这一句话真宝贵，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不是说因为有爱心就可以得救，不是说有好行为就可以得救，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不是讲科学的，也不是讲历史的，圣经是讲救赎，是讲得救。你看旧约圣经就讲到神的救赎，是预言神的救赎，整本旧约都是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神的救赎。四福音就描述耶稣的生平，他的言行，他的死和复活。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，他怎样继续跟信靠他的人和他的教会做工，使更多的人可以得蒙拯救。当我们看到书信的时候，新约圣经的书信不只是有福音，有使徒行传，有书信、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等等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自己的美德，他的威严，他的荣耀都彰显在福音的里面，并且那些作者就帮助我们明白要怎样来遵循基督徒的生活。看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就看到基督的得胜，看见他坐在宝座上。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，是教训，是督责，是规正，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今天从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，有不同的人在讲台这边引用诗篇119篇的话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循你的话。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，我脚前的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真的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蒙福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像大卫在诗篇119篇所说的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，要遵循，让神的话光照我们，看见我们偏左偏右的时候，神的话会帮助我们，神的话会洁净我们的心，他也会帮助我们在很重要的选择，到底应该这样的选择呢，还是那样的选择呢？神的话常常会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 家庭的事情，圣经里面的教导非常丰富，让我们基督徒的父母知道怎么样来治理我们的家，我们的为人，圣经会告诉我们。所以在最后，保罗给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到三章第十七节，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做一个成熟的人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感谢神，因信了耶稣基督得救，现在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，让神的话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清楚的认识，让神的话来引领我们自己的 道路，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的为人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其实在前面第二章，保罗用了一样的一句话，他说若人若自解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称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，我最后劝勉的话，盼望在你自己个人灵修的生活，你爱慕圣经，常常在圣经里面下功夫学习。你说我不懂，是，但是当你下功夫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你。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参考书，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。圣经不是一本很玄奥的书，只要我们有心，我们可以把它的宝贝都挖出来，真是一个宝藏。你可以把圣经的宝贝挖出来，并且一天一天这样做，你会发现你基督徒的生活不断的有长进，你的家也蒙福，别人从你身上也得帮助。我盼望已婚的弟兄姊妹可以跟妻子跟先生一起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甚至我们教会的查经主日学班对我们都有帮助，会使我们对神的话有更清楚的认识，都是有益的，叫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今天我们思想你的话，谢谢主，你感动人，把圣灵的启示都写出来，留给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。也谢谢主，你感动人做翻译的工作，给我们很多的工具，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。但是主啊，求你感动我们，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排列我们优先的事情，把你的话，研究你的话，摆在重要的地位，使得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 善事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今天主啊，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读经的习惯，帮助他们今天下决心，从今以后我愿意靠主天天查考圣经，遵行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。主啊，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新来的朋友还不明白圣经的宝贵，主啊，让他们今天也开始下功夫来查考圣经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